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早晨，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从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好，我们开始。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从这里经文可以看见，第一个，主耶稣和这些犹太人辩论的题目并没有终了。他们最主要的问题，要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到底他不是是不是圣经上在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救赎他们的弥赛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快得的解决，因为当他们真正诚心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必须有一个反应，就是对主耶稣信心上的承诺。主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们就明白，若是他们真正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他们必须是神的羊，才能够认识他们的牧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主在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比喻，不仅是比喻，事实上也可以说真理就是这样，主耶稣是他们的牧人。今天我们教会主也是教会的牧者，但这个问题，这个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诚意要来解决，因为犹太人的心，他们没有法子从简单的事实甚至加上所行的神迹来转变过来。他们有一个成见放在那里，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成见，而主耶稣来到这里，若不是照着他们所想望的，他们就不能接受。他们一直的用问题，一再的用问题，希望能够找出耶稣基督的把柄。他们的目的是问问题，好叫他们不信。问出一些把柄的时候，他们就有理由坚定说，你看，这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一位。但主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个权利，所以每一次他们说，你到底告诉我们，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你确实的告诉我们。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而主一再的把许多的真理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次我们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有一句话很简短，但是这句话本身的意义却超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个事实。主说什么？在三十节里面，主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一句非常大的话，我与父原为一。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查考圣经，在前后，约翰福音前后，至少在这个之前，主从来没有确实的这样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但是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们起了极大的纷争，他们要拿石头打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说了健忘的话。弟兄姊妹，很可惜一段圣经，因为在这里主另外说到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主题。主说什么？主说，谁也不能 从我的手中把你们夺去。主又说，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里把你们夺去。所以主说，我与父原为一。我觉得很可惜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机会更多听见主在这里把这两件事情，把这段经文更深的解释。主需要解释什么叫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的时候，犹太人却拿石头打他，把他所要讲的话打断了，把主的思路打断，把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把它打岔划过去了。我们当然要来研究，以后我们再看我与父原为一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但今天当这两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却一再思想主这句话太重要。主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段圣经是对着信徒得救的保证说的，确定的把握。你知道，在圣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在争论，就是到底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是不是永远的得救，救恩是不是可靠。当我们有一天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把我们的罪交托给他，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需要他的拯救，我所说的这一句话都是所谓神学上救主论，就是救主到底来做什么事情的，在这个研究的范围之内。教会两千年来对这件事情的问题非常的看重，因为在地上有这么多人曾经承认耶稣，主并没有说保证我们不会退后，不会冷淡，但是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可靠的。当我们这样从心里面蒙了圣灵的光照，看见耶稣是救主之后，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是大的，大小程度又不同。有些人他因为这件事情大有喜乐，他知道他的罪得的赦免；有些人因为这件事情他发现他能够亲近神，进入一个属灵的追求；有些人属灵生命长进，上次胡弟兄在这里讲，有撒种的撒在地上，有70、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所以可见每个人属灵的成长跟结局不一样。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反对，因为我们看见这么许多基督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100倍、60倍、30倍皆是。但是在那一些不能够完全达到神给他们丰满的身量那些人身上，到底他们的救恩可不可靠？或许我们问，到底这些人得救有什么意义？是不是真正算得数的？这是两千年来教会常问的问题。我相信在鼓励神的儿女追求主、爱主、属灵这些原则上面，我们不应该先把答案告诉他。如果今天一个学校开门说，你们凡是进来的人都能毕业，每一个人都能拿博士学位啊！那天我们听王蒙恩弟兄讲他的见证，他说他在 Purdue 读书的时候，他是很不错很聪明，但是他很急着要毕业，他的教授就羞辱他，给他吃一点排头。他说，你实在很不错，你实在很有把握，你实在很能够，很像一个拿 PhD 的人，但是真正拿博士学位这么容易吗？那为什么要给你博士呢？他的教授把他骂一顿。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进入神的学校，这里有个大学告诉我们说，凡是你进来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努力，时候到了你一定毕业，而且毕业之后有工作等着你，有高的薪水等着你，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求上进？因为反正结局是相同，是这样吗？所以常常我心里在想，对于那些应当鼓励他们追求，应当努力更多认识神，更多长进的人，根本不要把答案告诉他，你不一定能及格的，说不定就像王弟兄的教授这样，把他损一顿，叫他心里紧张的不得了，天天巴巴结结在那里做实验。应当这样态度对他们，所以每个人都能把他们最有能力、最有潜能的部分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是懒惰的人，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里面不应当是懒惰的，因为 圣经里面主对门徒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就得着了。哈利路亚，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拼命进天国，是不是？如果努力跟不努力的结局是一样，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的重要，就是因为有许多神的儿女跌倒退后软弱，主的话在这里所说的对于他们来讲是实在宝贵实在重要。主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弟兄姊妹们，当我跌倒软弱的时候，这两句话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当一个圣徒一个神的儿女挣扎努力不能够回头不能够起来，他被罪恶所捆绑，被世界所辖制，被各样的引诱霸占他的心的时候，这两句话如果他真正重生得救的，真正已经信主的，有极大安慰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所有读圣经的人，一些圣经的学者都拿来引用作为救恩可靠的缺据，那个经文的背景这个证明，我们需要知道救恩的可靠，因为我们会跌倒。有哪一个人不是在得救之后仍然经历软弱的？请举手。没有，没有，实在没有。所以这句话对于每一个圣徒来讲是心中得着安慰，因为这句话主把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他是好牧人，他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他知道父神的旨意。主说什么？主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不会灭亡。这个灭亡两个字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 perish， 灭亡的意思。这个字的背后就讲到所谓灵魂的失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个字，灭亡。当犹大卖主之后，主在拣选之前就说这个是灭亡之子。主也说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救恩可靠的确据，就是将来不至于因着审判而被神的公义的烈火焚烧。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这里讲我把永生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跟信主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也一样吃饭睡觉，一样工作休息。我们今天有生命，这个生命每一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一样的经历。其中有人生的劳苦愁烦，其中有各样的打岔压力击打痛苦，也有喜乐。每一个人经历的都一样。活人在活人之地，我们今天都是认为是活的，因为我们得着从父母而来肉身神所造的生命。但是主说不是，我还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所以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外表上看起来没有分别，可是信他的人，主说我已经把永生放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至于灭亡，为什么？一方面固然是因着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因为有生命的保证。在水里面的鱼活的才能够逆流而上，凡是不能逆流而上的鱼都是死的鱼。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才能保证我们不灭亡。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这一件事情，我们不灭亡，因为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前面在第四章我们才读过，主说什么？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做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把他的命请到以至于死，但是当他把命复活之后，这个生命却借着圣灵的工作分在每一个信的人心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怎样在父神的面前永远活着，我们所领受救恩所得到的生命一样在神面前活着。我不知道怎样能把这件事情不厌其烦的一再说明一再说明，当我们说明之后一定有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当我们因为认识神的话语，主在这边说他们是我的羊，这些法利赛人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们就在生命里面有了经历，能听见神的话语。我已经做过一些见证，讲过一些例子，我不需要再重复。听见神的话语的人就活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耶稣宣告他是牧人的时候，人看得见他是活的人。有一天他宣告说我要把命舍了，或许有人要问，一个死了的牧人怎么能牧养他的羊，是不是？他怎么能为着羊群负责任？但主的回答不是这样，主说不仅他有命权把命取回来，并且我们他把这永远的生命也给了我们，同样的生命。在我们读圣经里面不觉得，因为分散在两处，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那个命跟今天我们读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那个生是同一个字，中文你看不出来了，但是你把原文打开你就知道，主说我把我的这个命放去舍去，我的生命舍去，好叫他们我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同一个生命。就是因为这样，主做了我们的牧人。前面不是我们说过吗？主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同样这个生命这个字，他怎么给的？他怎么把永生赐给我们的？是先他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然后他叫他的羊群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和他自己同样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能够认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不至于灭亡的生命。但是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在周围站着的没有得着，为什么没有得着？因为不信。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说的呢？因为不信固然是结果，但是更重要的，圣经里面主说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羊，这里起了一个大的问题，起了一个大的问题。我每一次出去带领特别聚会，若是有三五天，一定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不是个人问，就是问题解答时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拣选的问题。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主说的，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不能听见我的声音，所以也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哟，神已经预定他们灭亡，不愿意他们得救，是不是？上一次主日胡弟兄的信息，我们在读经聚会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胡弟兄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来亲近主的心态，来寻找主的心态不同，所以主的话如同种子撒在不同的田地里，有些人得着，有些人没有得着。主说我的话叫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免得他们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是不是？主不要他们回转。有时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很难分析，因为事情的因跟果不容易分开， 到底是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所以不能听见，还是因为听不见，所以不能得救？实在说起来，我们很不容易明白。但是在这些经文里面，却支持一个很强烈的说法，就是神预先知道我们，命定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得着这样信心的人，应当在神面前受的教导，就是我们应当谦卑，因为救恩不是你的功劳，你信主没有什么可夸的，你信主并非因为你的信的过程就比别人强。人的骄傲是很可怕的，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以为说，因为我是好人所以我得救，我比你强。好了，等到我们接受了福音的教训，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信心。好，所以我得救是靠着我的信心。那你看，我因为有信心比你没有信心就强多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的骄傲随时可以进来，人的自大随时可以进来，人总是把功劳放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拣选的真理教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可夸的。保罗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叫我们没有法子可夸。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讲到拣选的真理，是为了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可夸的，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功课。今天我们坐在他面前的人，我相信90%是信主的，没有一个可夸的。所以你若还没有得救，你不需要自夸，你不需要看见别人，因为神已经拣选你，你听见神的话，知道是真理，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发动，要你知道你今天能够因为信心的缘故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我喜欢讲拣选的真理，但是我一定传福音，因为我相信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冲突。对于那些骄傲的人来讲，神用拣选的真理把他打倒，叫他降卑。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需要知道神的拣选，没有可夸的。有些人得救都变成非常可夸，你看我从前这个大罪人，现在主把我得救过来，我现在为热心为主传扬，有很大功劳的样子。不是，一个真正叫人谦卑的真理，是出于神的拣选。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